傳道人啦，阿宇晨姐咧為我哋有講道嘅，咁我哋將時間交俾宇晨姐。
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先低头祈祷。爱我天父，我哋多谢你个恩典，因为今天早晨我哋可以同众弟兄姊妹一起嚟到你嘅施恩宝座前，我哋嚟敬拜你，向你赞美，向你祷告。我哋嘅主，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嘅心灵系预备好去朝见我哋嘅神，让我们以谦卑恭敬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立志去遵行你的话，都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你让听的讲的都同被圣灵引导，同被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去作工。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今天想同弟兄姊妹继续去看尼希米记，可能有些人以为今年不讲了，梗系有头有尾啦，系嘛？咁我哋嚟睇第八章。咁我哋知道尼希米记，我哋前面已经睇过过去嘅七章。咁第七章我哋讲嘅时候咧，就讲到最后，佢哋喺度登记所有嘅会众，因为抄到第一次所罗巴伯带领百姓翻耶路撒冷。那些的名单，那次是第一批回耶路撒冷的。那我跟弟兄姊妹去回忆一下，这一次回去的呢有差不多50,000人，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慢慢去计算。那他们为什么要去这样做，就是一个人口的普查，因为圣城那个城墙都建造好了，为了整个地区的那个制度，为了那个地方的治安，咁啊，要动员所有翻嚟到耶路撒冷嘅人，佢哋一齐努力去奉献，一齐努力去侍奉，所以嗰个名册嘅预备系好必须嘅。咁啊，外在嘅工程到咗一个段落啦，而第八章咧一开始你睇到就系另外一方面嘅工作又要开始。我哋睇一睇第八章，我哋先睇第一节。是很长，有三行，很少一节讲这样，他就将我们带入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一起来读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好了，这一节就已经讲了很多，就是到了七月的时候，那班以色列人就是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城的人，这个时候他们众人如同一人的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如果我们有简单的是一个广场，就是一个可以容纳比较多人的地方。那他们请文士以斯拉，然后请文士以斯拉做什么呢？就是将律法书带来在他们众人的面前去读。那他讲到到了七月，七月按他们的犹太历呢其实是新年。那在第六章的时候，因为第七章是讲那个人数的名单，在第六章你掀开去看下前面的时候，在十五节那里讲，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一共用了52天。所以我们成日都很记得，就是尼希米率领百姓家家户户同心协力，在很短的时间将那个城墙要建的建，要修的修整好了。那这个以六月呢，即是他们的六月，所以你看到6月25号城墙大功告成，而到了七月，咁呢个第一节咧，其实就系一个引言，讲到后边，佢哋嚟到广场嘅面前，系嗰班人最可见嘅就系好似一个人，点解好同心？佢哋一齐聚集喺广场呢个地方，佢哋请以斯拉嚟。咁啊，以斯拉系咩人？我哋讲尼希米咁耐，以斯拉系咩人？你睇翻以斯拉记地七章那里，你就可以看到以斯拉他是早过尼希米13年回到耶路撒冷的。 有圣经你见你冇咧，你就可以听我去读下。以斯拉记第七章嗰度咧，第七章第八节，其实第七节我哋就可以开始念。佢话嗰个地方讲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嘅守门嘅尼提灵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即系一样系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咁以斯拉到耶路撒冷做乜嘢咧？咁第十节你就睇到以斯拉，佢话以斯拉定字口教遵行耶和华啲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佢呢次系第二批嘅人翻翻去耶路撒冷，其实相隔第一批所罗巴伯咧，其实已经隔咗好长嘅时间，有成六十年咁长下。因为我知道喺第一段咧，佢哋去建造圣殿，中间都有遇到啲挫折，停工咗好耐。嗰啲我哋就唔睇。咁啊，以斯拉佢第七章一开始其实系讲到以斯拉呢个人嘅背景嚟嘅。以斯拉佢背景佢系从道过嚟讲嘅。如果你自己有兴趣从第一节开始读咧，你就可以发现以斯拉佢嘅背景系乜嘢咧？我读第五节俾你听，因为前面系好多一路讲过来。第五节嘅下半节最尾嗰度，佢话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以伦的儿子，咁呢个就向前推咧，就数到以斯拉，即系最先以斯拉最前面咧，其实佢系亚伦嘅后裔嚟噶，所以以斯拉佢系要教导百姓，但他自己在神的面前都是立志好好地去研读神的话，不是研读而已，而且说他是立志遵行。今天有很多人去读神的话，但未必是立志遵行的，是这个就是以斯拉他之所以可以带动百姓去到神的面前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就是他不是单单得个讲。即好多时候我有时都觉得或者全都得个讲，其实呢睇以斯拉俾我哋个好好榜样，佢系立志去考究，而且去遵行，又去教导百姓。咁啊，圣经上面都形容以斯拉呢个人，点解我要介绍佢多啲咧？你就知道点解佢哋请以斯拉嚟，对佢哋影响咁大。喺以斯拉记嗰度讲到，以斯拉呢个人系点咧？佢从巴比，即系第六节嗰度啊，佢话呢一位以斯拉咧，从巴比伦上嚟。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的。他是对于律法书是有很深的追求研究。神就用他，我们回到尼希米这个地方，你就看到他们请以斯拉是后面有这么多的背景。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使命就是要教导百姓去遵行神的律法。所以当以斯拉来到他们的面前的时候，第二节开始就说他在众人的面前去宣读。前面去建造城墙，我们知道要砖砖瓦瓦，需要一些各样的物质上面的实在的需要。但以斯拉这个时候来呢，他开始是去建造百姓的属灵生命。前面建造圣殿又好，建造城墙又好，那个是很具体的，很容易看得到的。但第八章开始这个呢，就是跟人有关。我常常都说神的工作呢跟钱有关的呢比较容易解决，是吗？我常常都说如果钱可以解决的事呢，我们很乐意，但是生命的建造呢不是用钱可以解决的。如果用钱可以解决呢，那我们今天就很好啦，不得人读经的时候给钱你帮我读得吗？帮不到你，是吗？所以这个是钱解决不到的。第八章开始就是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外在的东西建造完了，开始要建立他们跟神那个的关系。所以你看第七章第八章第二节那里就说七月初一日，即是大年初一，他们的大年初一，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面会众面前，他在整个会众面前去诵读这个律法书。那是不是那些不能够明白的就不可以来？其实你稍微去思想一下，知道 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去认识神的话语，不是成年之后。我昨天才跟一个姊妹在分享，我说现在的时代呢，就是就得太紧要了。啊、我相信儿童崇拜啊，现在青年崇拜，将来还有一个少年崇拜，即逐段逐段分。我说那我们大童崇拜要不要分老年崇拜啊，壮年人崇拜，是不是？其实神的话语真是不分年龄的。如果我们要分的话呢，我说要分就是分时段，不是分那个年龄。如果要分，他们说分信仰的程度。我说圣经这个话呢就是很奇妙的。我说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有一个读博士的，也都有不识字的，但是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去追求神的话语，我应该将他们两个放在哪个崇拜？其实敬拜神就是敬拜神，是吧？所以你看到，就是他们将那些能够明白，因为以色列他们是从小就在家教导小朋友要去读律法书的。记不记得《申命记》第六章那里说啊？即系呢个系父母嘅责任吓，我顺便喺度提醒你每一个做父母嘅，你唔好以为将你个细路仔带嚟教儿主啦，佢唔好就要怪儿主校长、怪儿主老师，佢哋有责任，不过系好微小嘅责任。点解啊？佢一个星期先至嚟咗个零钟头，一个星期有几多个小时啊？一六八系咪？24×7啊嘛，168个小时，佢跟父母喺埋一齐时间。起码有50小时啦，我都瞓觉、翻学嗰啲唔计。50小时你唔影响佢，要靠嗰个儿主或者系嗰个咩少年团契时间嚟影响佢，公唔公平啲啊？所以你睇到呢个地方所讲嘅，就系将律法书带咗听了能明白嘅男女会众面前，但前面讲嘛，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即系人人都嚟到。那个广场去听律法书，他们可以明白是因为他们父母从小就去教导他们。所以我们无论你的小孩现在大了也好，小也好，或者是预备有小孩也好，你要记得这个是父母最大的使命，将你的小孩从小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他到老都不会偏离。你越宽松他，越体恤他，而不看出神的时候，他到老之前偏离了，你都不要怪神，不听你祈祷，是吧？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建造城墙那些是需要物质的东西，建造属灵生命是要什么呢？要神的话。所以以斯拉是带着律法书来的，因为那时就是摩西的律法书嘛，不是好像我们今天这么幸福有圣卷的圣经，那时就是带着摩西的律法书，他们带到会众的面前去读。所以你看到他们要建造他们属灵生命是要从神的话语开始的，是吧？一开始就是大年初一开始就一起去读神的话。那我们人都是忙碌世界，我们前两个礼拜才是大年初一，我想我们破纪录，是吧？我想是这两三年破纪录，那得100多人，因为刚刚好踏成初一，很难，因为有些父母要求，我觉得父母未信，他要求你的，当然你说不是我一定要回做，就这个就不好了。但这个给我们看就是我们的重视，还有我们怎样去表达我们对神那个的顺从、谦恭和爱神。那天你没有回，不是有没有责备，只不过就给我们去看就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将神放在什么位置。咁我喺呢个地方，我哋开始去睇咧，就系讲到佢哋嗰个整个嘅喺广场上面嘅情形。佢哋三节开始咧就讲到佢嗰个情形，我哋好简单嘅去睇一睇。第三节话佢哋喺嗰个广场上咧，从清早到响午，在众男女一齐听了能明白嘅人面前读呢本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即是大家在这里聚集，以斯拉就在这里中毒，从清早到响午，你估有多少个钟头啊？大概多少钟头啊？ 大概有五个钟头，从天光到十二点，系嘛？应该有四五个钟头系起码啊！啲人喺度听啊！如果我哋下个星期嘅崇拜咧，就系我哋从唱完诗之后，我哋开始读圣经。嗰日我哋乜都唔讲，就系读圣经。你估会点啦？梗系话咁，我使乜嚟啊？我翻屋企自己慢慢读。一定有咁嘅声音，系咪？其实佢哋嗰阵时就系咁，意思啦，就系喺佢哋面前中毒。咁啊，下低嗰几段咧就系讲到嗰个当时嘅场景。你睇下咧，我谂呢个讲台唔知系咪同呢个有渊源咧？你睇下第四节吓，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嘅木台上，因为嗰个广场嘛，如果大家一样，好似头先我哋一起身唱诗嘅时候，好多人都睇得唔到诗歌啦嘛，系咪啊？因为我哋系平嘅遮住，喺个广场上边，佢要比较高嘅位置嘛，啲会众先至可以睇得到佢。而且咧，我读呢段嘅经文咧，我就想起我哋成日嗰啲香港政府咧，有啲咩特别嘅嘢嘅时候咧，特首起嚟左右两边咧，就好多人系咪啊？嗰啲局长啊都陪佢，系表示咩支持佢系咪啊？一字牌，以斯拉当时在那里读这本律法书的时候，你看这个地方记载一样是这样的，右边有六个，左边有七个，你慢慢去数，加上 以斯拉自己十四个人就站在那个台上面。那圣经上面这里就没说这站在台上面除了以斯拉之外那十三个人是什么人，没去介绍下，但我们估计就是一些会众的代表，表示这个是大家同心合意希望如此做的。因为你从第一节看到嘛，那些是自愿的，是很齐心的，如同一人的来到这个广场上面听。所以这些是表示同心合意，在会众中一些的代表来的。然后第五节就讲到以斯拉，哇，你看到一字牌十四个人站在这里，如果我今天顾如晨请到一字牌几个，下底会众有咩感觉啊？好慎重其事，系咪啊？咁啊，第五节就讲到以斯拉喺面，其他嘅人喺嗰度支持佢，一个鼓舞。以斯拉佢就一开始就打开呢本律法书。圣经点讲咧？佢喺众民嘅眼前展开这书，佢一展开啊！首先我一个，我哋打开尼希米记第八章，冇一个人企起身嘅。嗰阵时以斯拉就咁样打开，嗰啲人就即刻企起身，肃然起敬。因为点解？神嘅书被打开，佢呢个时候就讲，佢哋就即刻站起嚟，然后以斯拉就称颂神嘅时候，佢就话一称颂神嘅时候，嗰啲人又有反应喎。点反应啊？众民都举手应声，阿门阿门阿门。咩事啊？我哋次次祈祷，无论一个人祈祷，又最后都系阿门。即系你所讲嘅系我嘅心愿，系起共鸣嘅，系咪啊？系是的吓。即系嗰边人系佢一颂赞神嘅时候，佢称颂耶和华至大嘅神。这个的确是自大、自尊、自荣的神。他说是的，啱的，的确是自尊自，即一个很同心，大家一起的共鸣。所以有时你可能有，我们有时太静啦，不惯。有些人他会听到人祈祷，都是他的心里的说话的时候，他就会说阿门，是不是？咁啊，呢个就系当时嗰个情景。当以斯拉一讲打开呢本书，然后跟住讲称颂神嘅伟大，喺度赞美神嘅时候，啲会众嘅反应就系阿门。咁啊，同今日嗰啲个敬拜队又唔同啦。今日敬拜队未出声，已经开始喺度摇下晃下。你想知道，有时隔篱有得睇噶。咁啊，系好唔同嘅，即系佢系以斯拉一发声嘅时候，佢从心底发出对神嗰个嘅尊崇，虽然佢冇开口同以斯拉咁样讲，但佢就话：以斯拉，你讲嘅系我嘅心声，系嘅，啱嘅。所以佢哋大声讲咗阿门之后，跟住咩咧？ 就低头面伏于地，这个是一个谦恭的敬拜的姿势。你看到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是这样，那么下底另外都有一批人，除了那一字牌的时候呢，下底有另外又有十几人，你有没有留意？奇怪了，第七节开始又你去数一下，又是很多人。很多时候人以为啊，等到底这些人是做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呢，按着圣经的重新去看的时候呢，我们这样去翻译呢，你就以为是从约书亚一直到最后的比来亚，然后和利未人，你以为加上的利未人，不是的。如果照翻译呢，将这个利未人摆在最前面七节的前面呢，你会更容易明白这班人是利未人来的。他说利未人、约书亚等等一直到比来亚，他们在会众中间，那一字牌的在台上，下低第七节开始，这些人在群众的当中是做什么呢？他说使百姓明白律法，这个是利未人的责任来的。你去看看摩西五经，那里讲到利未人他们有责任要去教导百姓去明白，这个是民事的责任，但利未人都要去做这些。所以他就说这班利未人在那些群众的当中，他们使百姓明白，为什么？百姓就坐在那里没动的，在他的原本的位置，那些利未人呢就会在中间走动的。似什么呢？有时我们有些聚会，如果当中有些人有需要的时候，可能有别人去帮他，如果全部的会众都大家在走动，他就很混乱啊。所以圣经上说嘛，他说百姓呢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即是我们各走各位，如果有需要圣经，你在私事就走过来，如果个个都走出来拿，那怎么办？我们这堂都不用说了，是吧？就是你坐在你的位置，你有需要有别人来到你跟前，这班利未人就在会众中间做这件事。那他们就开始将以斯拉所读的律法书，有不明白的或者有些听不清楚的，总之他就在旁边去做，去协助他。好了，当我们去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整个这一次要建造百姓上面，就是在这一段整段是讲到读经对他们的影响。有些什么影响呢？使他们明白了所念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念完不明白的，我自己最近在读以赛亚书，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应该打翻一下自己，你为什么好像很多我都不懂的？有些人问我，是啊，你不要问我以西结，我简直都不知道以西结讲什么东西。但有些人是特别有兴趣去研究异象的嘛，哇，我会读，其实以西结读了很多次，但你叫我去讲以西结，我会很害怕的，因为未通透。我读以赛亚我都是觉得是这样的，即是很多关于历史性的，你要去追回来，你才容易明白。我相信你现在读尼希米记，你应该容易了很多啦，因为我重复又重复讲那个历史的渊源，这个是秘掳之后的历史，因为得两卷嘛，容易明白嘛，又容易记嘛，前面那些是很长的历史。那么讲到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的意思都说这个是秘掳之后的历史，讲到他们的发展几个阶段，所罗巴伯你记得以斯拉尼希米就是这三个阶段，但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呢就很近，因为相隔13年，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是同时是建造百姓的时候，两个同时出现了，一个就是宗教的领袖文士嘛，祭司嘛，一个就是行政的领袖首长省长嘛，尼希米。他们读了之后使百姓明白，然后有什么果效出来呢？我们看第九节，那个地方怎么说？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为什么说这句说话？其实应该倒过来说，因为他们众人听完以斯拉读律法书的时候，他们从心底发出那个回应，他们看到自己的败坏，又看到自己列祖的败坏，他们受感在哭，很悲哀， 这个是下半是这样讲。因为读了那些律法书，我们看后面就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因为他们都哭了呢，所以省了尼希米、以斯拉、利未人，他们好像一个团队就安慰这些百姓，不要再悲哀了，不要再喊了。为什么？他说今天是耶和华神的圣日，今天是大年初一来的，应该开开心心的，就是提醒他们要开心去过新年，不要再为过去的悲哀。不是他的悲哀不好，但如果你一直为着过去的事在这里难受，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好像我们未信耶稣之前，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是很清楚很明白，你会不会一直在很难过，在那里哭？会，为了你的认罪，为了你过去的失败，为了你过去得罪神，你会觉得自己这个人很不配。但跟着会什么？很感恩。为什么？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救赎，我就真的一直哭下去了，是吧？所以哭完之后应该开心，因为得蒙救赎。这个就是省长尼希米和祭司以斯拉和那群利未人去安慰百姓的。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现在被光光照，看到自己情形得了，神很满意了，很满足了，因为你有个忧伤痛悔的心，现在要感恩，要欢喜快乐。所以下低呢，他就说你们去吃啊，去，你知开心的时候一定跟吃喝一起，因为很开心没吃喝呢，我当然沾了些东西，是吧？我们有哪个团的团庆没吃喝的？很自然的，所以你一样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又不要觉得吃喝就不熟灵，不是的，其实都挺熟灵的，是吧？因为是欢喜快乐，我们每次团庆是欢喜快乐，团庆是特别多人的，因为欢喜快乐。但我们不可以只是欢喜快乐不去认罪悔改，是吧？所以有时候你这段的经文给我们再一次真的看到现在很 很流行的敬拜，我觉得我们真的有些人拿一两节 来看鼓吹敬拜，这节都可以给我们看，其实是先有认罪，是吧？后有欢呼的。如果没有认罪，看不到神的圣洁，看不到神的公义，哇，一味的赞美，我真的我们很堕落，会犯罪的。因为神太慈爱了，你犯罪又得嘅。但当你呢度睇到唔系嘅，你睇到神嗰个严厉，睇到自己列祖所犯嘅罪，列祖所受嘅苦，佢先至会回转睇到神嘅圣洁、神嘅公义同埋神嘅慈爱。系咁嘅平衡之下，佢先至可以好开心啊！然后佢先至话：，你哋去吃啦，去吃嗰啲肥美嘅，喝嗰啲甘甜嘅，啊，有啲唔能够预备嘅，你就分俾佢。这个是什么？一起去同享，是吗？所以你看到他们中间当时的那个圣日的情形是很开心的。那么下低就十一节就说了，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本来是怎样？哭哭啼啼的嘛，越想自己就越衰，越想就自己越败坏，啊，不单自己列祖这样，但是现在回头。所以他这里特别前面嗰十字个尾嘅时候，话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啲喜乐是你们啲力量。呢个系一个好宝贝嘅说话。今日你嘅喜乐系从边度嚟啊？哇，股票升到13万点，所以我大起大落。哇，我间屋升值到1000万，好喜乐。哇，下一年贬值到负资产就喊啦。所以他说你是因着这些的喜乐就很惨的，忽高忽低的，但是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忽高忽低的，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去思想的，你的喜乐是靠什么而来的？小朋友的喜乐很简单，一粒糖他可以很开心，你俾佢唔做功课去玩，佢会好开心。你一将佢掹起嚟坐喺度，佢即刻就可以扭曲个面，系咪啊？所以呢个佢就系劝百姓，你哋要欢喜快乐。你睇到你过去嘅罪污，你睇到耶和华所赐嘅 救赎之恩的时候，你这个喜乐是不会改变的，神所赐的救赎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的喜乐是从何而来，是我们是靠什么而喜乐。他这个提醒就是要靠耶和华，即是耶和华就是我们喜乐的泉源。那么众民在他们的安慰劝勉之下呢，就开开心心。你看十二节，他说众人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原来明白神的话有这么多的结果。那我们很多时候读了神的话是不明白的嘛。有很多时候 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人都问我，他说有些人说读圣经从头到尾到头到尾，他说那你是不是这样？我以前都是这样，不过我后来我都不这样。即每一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我一路这样读，好像我以赛亚书其实读很多次，但我都是很不熟。哇，我后来我就会专注一卷，读得很熟，但是都会从头到尾，那些不再是最重要，那个呢就是一个鼓励。因为我认识的老牧师，在他临死之前，他读圣经是超过100次，但他是一个很忙碌的牧师，他周游世界。我当时看他拿机票呢，你知道几十年前他的机票不是好像我们以前机票一本本的嘛，他是好像一本书那样的，钉在一起周围去的。一个这么忙碌的人，他可以读这么多次，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就是他善用每一个零碎的时间。那个呢，他就是这样略读从头读到尾。但要尊严的时候呢，都是同一卷。另外一色的牧师呢，他都现在还在澳洲。他说你每一次要写一本书的时候，或者要教一卷书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他说他是一口气读几十次，当然不是一天，所以一口气就是今天读，明天读，后天读，天天都读。好像现在，如果譬如说我读《耶利米记》，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读，反复的读，他读几十次，就在一路去思考。这个是研经的方法。所以你看到明白神的话语呢，会令到你对神的话语那个的领受是不同的。如果每一次都是水过鸭背呢，你读一百次都是水过鸭背。因为你是，就算你一年读三次，三十年读一百次，当你很快，那个效果不大的。是不是？因为你每次读完隔一段时间又忘记了。但你一气呵成呢，那次那个模式这样，我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平时一气呵成呢，读个五次八次已经觉得很巴闭了。所以当他这样讲，他是读几十，我记得他当时他送一本书给我，是他写的《民数记》。我说那你写这本读了几多次？他说第一次读的时候是读了三十次，即是没有间断读完。今天他譬如读我睡觉读了十五次，明天再读，总之是连续这样读，读了三十次他才开始着墨。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次次都水过鸭背，你是没什么领受的。他们因为这样去被教导，他们明白了，所以他们可以能够很快从那个悲哀哭泣的一片，他会转变成很欢喜很快乐。因为他明白我不需要再在这里继续的去悲哀去难过，因为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赎已经临到了。是吗？我应该是欢喜去快乐，满有盼望的去接受神所赐的。这个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他们明白了之后，才有后面他们去守这个主棚节。当你去看的时候，他说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民事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众民的族长，即是你知道他们有很多家族，你看他那个回来那个数点那些人数的时候，一家一家一族一族这样的数，原来 那些家长那些族长他们第二日即是7月2号他们再一次聚集去伊斯兰面前他们 去聆听神的话语因为他们回去要去教导自己那个族的是吗当他们去到伊斯兰面前的时候他们14节说他们见到律法书上面写过在七月的时候呢要在七月要守那个住棚节于是呢他们就行动起来。那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他们进一步去研读的时候看到这个现在不是刚刚七月咯是不是要守住棚节呢这个七月二号嘛。下面就记载他们就去斩橄榄树枝各样的枝子去斩起来。去守住棚节，我哋住棚节系佢哋守嘅长嘅节期。吓下低讲，佢哋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系严肃会。咁住棚节守住棚节目的喺边处啊？露营哦，好开心啊，系咪咁啊？当然唔系啦，我哋而家系住喺城市入边咧，就觉得露营好巴闭吓，系一个好大挑战，系让佢哋去回忆。住棚节嗰阵时，嗰、那个住棚系可以移噶嘛？你谂下系好简单嘅，砌好似我哋搭帐棚咁样，让佢哋去回忆神喺佢哋身上嘅作为，喺佢哋先祖点样样离开埃及喺旷野吓、啊，让佢哋去纪念呢啲吓，所以佢哋系按住律法嘅要求去守嘅，咁佢哋。搭棚是很多地方可以搭因为他们那时候很多在屋的前面有个空地啊或者是自己的天棚啊总之都是这样是一个搭棚。那在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有一句说话呢我们都会留意到他们一起守这个住棚节我们跳过去那个细节我们不看十七节那里说他们从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一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啊、从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大棚住在棚里、啊、好像回应了那个第一节是不是众人同心去到广场现在又众人同心在这里搭棚住棚但是他说从乱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一直到今日、啊、在以色列中没有这样行的。你有没有疑惑这句说话有啊疑惑什么啊他们这么久没有守住棚子 啊难道从约书亚开始不再守住棚子那你好好地去读一下从约书亚记之后怎会没有啊所罗门完成那个圣殿的时候那次的住棚节真是空前绝后的很壮观的守节方法怎会没有啊如果不说所罗门那个巴伯的住棚节说一下所罗巴伯啦所罗巴伯他带领百姓这个就是以斯拉记第三章那里记载的他带着百姓回来筑坛之后他们有守住棚节的怎会没有守啊其实这个地方不是说他们没有守住棚节他是说没有这样样的明明是什么意思啊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或者你会明白如果我们今年的夏令会是我们教会全教会男女老幼家家户户全部都报名参加没有人迟来参与也都没有人提前离营从头到尾全部参加咁我哋可以话呢、这个系平安福音堂从创始第一间堂到今日从嚟冇咁样嘅夏令会，系咪啱噶？年年都有夏令会，但系从嚟都冇好似今年咁样样，全教会全部参与，亦都冇迟到早退嘅。佢嘅意思就系咁，即系全会众都参与嘅。即是从约书亚到现在在以色列中是没有的即是以前呢有人没有参与的这一次是被掳之后回来建了圣殿建了城墙、啊、一切都安顿了下来他们 从心发出，看到神点恩待他们。在这个期间，一定以斯拉在他们中间呢，有很多神的话语的教导，那人受感才会这么同心的嘛，是不是？人人受感就人人都参与咯。那我都说我们年年都有夏令会，但我们年年都有很多人没参加嘛。我记得我不是不是今年，因为去年夏令会完了之后，我以利亚团呢，他们跟着的周会就说啊，不如我们大家都立一个志向，出年我们以利亚团个个都参加夏令会。我说这个是好的提议，我们好的祈祷，那么将个年假少的呢就留回来夏令会，是吧？有些人说年假这么少，当然留回旅行，做得这么辛苦，啊，这个你就看到这段的经文，就希望你去祈祷了。即系当你受神嘅话语感动嘅时候，啊，你可能就会觉得我会参加夏令会，对我嘅帮助大过去唞几日，系咪？所以你睇，当佢哋咁样样嘅时候，有咩结果呢？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嘅律法书，呢，这个都系从约书亚到以色列。是没有的，因为你去看守住棚节呢，是不需要这样日日去读律法书的，但是这一次的守住棚节呢，是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意思是每日练的，不受感都不行啦，是吧？本身他们都已经是存着一个谦恭的心来到这个广场，想听律法书，然后跟住呢个住棚节，一年七日，当然唔系叫佢廿四小时喺度听，即系话佢哋一有时间，以斯拉就读俾佢哋听。如果你真系咁样样去参加夏令会，有啲人参加夏令会系一无所得噶，因为佢以为好好玩嘅。我记得以前好多年前嘅时候，有青年微信嘅，唔知啲人夏令会搵个微信，有时都会嘅，即系佢喺度目睹。找个微信的同学，那个同学第二天就想走的了，闷嘛，天天都在听到，我未瞓醒就叫我去灵修，灵修又黑眼瞓，又叫跟着又叫我去听到。但是对于一个学无的人呢，哇，一年365天很多天都很忙碌，没有真正机会安静，没有真正机会好好地去读神的话，其实你有充足的时间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喜欢读神的话。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读到下没有兴趣呢？因为你很忙碌，读完不明白就摆低了。如果你读完不明白，你有时间慢慢在这里去咀嚼的时候，你发现你慢慢会喜欢。他们就是这样，是浸在神的话语里面，被神的话语去得着他们，所以他们是好欢喜。第九章就记到，当以斯拉咁样日日喺佢哋面前去读神嘅律法书嘅时候咧，佢哋嘅反应系乜嘢？第九章一至四节嗰度就讲到，佢哋从佢心底发出嘅反应。佢话：这月九章一节吓，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然后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这个就是他们被神的话语去光照了他们。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好好去读，你发现圣经神的话就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有一首歌就叫照我本相，即是我们看到在神的话语的一对照之下，我们有这么多的不是，神叫我不好这样不好那样，我全部都做齐，神叫我做这样那样，去爱他，去敬虔，去亲近他，我有得偷懒就偷懒，是吗？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那个结果就是怎样呢？他们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你知道披麻蒙灰的意思就是悔改的标志，是吗？记不记得尼尼微城啊？ 当约拿去讲神要毁灭呢个城嘅时候，啊，全国上下披麻蒙灰，结果嗰个灭亡就吞后咗，系咪？即系冇即时冇按住约拿嗰只，诶，40日之后唔系啦。所以披麻蒙灰咧，其实就系喺神面前嗰个悔改。所以佢下边咪讲啦，即系佢哋就承认自己嘅罪恶，又承认列祖嘅罪孽。这个律法书读出来了嘛，其实后面呢第五节之后你发现那个其实是一个祷文来的，所以当他看到那个祷告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他们在神的面前去回想过去怎样去得罪神，无论是自己或者他们的列祖，他们有一段是讲到自己，一段是讲到他们的列祖，咁呢个系你可以自己翻去慢慢睇，但系佢哋喺神嘅面前就系咁样去做。第三节、第四节你睇点咧？佢话那日嘅四分之一站在自己嘅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系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佢哋有呢个四分之一，唔系24小时嘅四分之一，即系3个钟头，要梗要休息，梗要瞓觉咁。是差不多3个钟头的时间，他们在这里读律法书，然后又用3个钟头的时间在这里认罪，在这里敬拜。那这里一样有很多，你看到第四节，啊，那里就讲到有耶稣亚等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在百姓的面前带领百姓一起去认罪，一起从神的话语里面去再一次得力量。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给我们看到原来属灵生命的更新，生命要被神好好地去建造，离不开神的话，没有了神的话就是一个空洞的。今日我哋睇到好多时候啲信仰根基差，好激情嘅敬拜，但系脱离咗神嘅话，啲人咪好快就软弱跌倒咯，因为冇神嘅话去托住佢哋。人常常喜系好喜欢个感觉，我常常同一啲喜欢参与呢种敬拜嘅一啲嘅人，我就讲，我其实要这个感觉很 high 很兴奋，很多场合都会有的，是不是？很多场合都会有的，你出几百元去听下什么那些刘德华演唱会啊，什么最 update 我不知道，最知年轻的那些 twins 啊那些，哇，那些青年人疯狂的，是不是？真正我们在属灵生命要被神的话语去感动，被神的爱是激励呢，就不是单单是在这里摇头摆脑，神爱我，你抱我，你带我行，就不是的。你是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看到神的圣洁，看到神的严厉，看到神的公义，你会有恐惧，有战惊。但是当你看到神的慈爱，神的不丢弃，你就有盼望，有喜乐。这个才是一个健全生命的更新，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你成日都只要感觉妙神的话语话给你听，你离开这里你就会跌倒，很快就忘记，那个感觉很快就过了，是吗？每一个感觉不一样，我都说了，水温40度呢，有些人在厨房做过的人都当没事的，天天摸那些油辣辣热身的东西，你叫一个 BB 他喊死了，起泡啊，是吗？所以感觉是不可靠的，去明白神的话，那个才是很重要。你看当他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他们会有行动去守住棚节，好好地去守，被神的爱去激励。守住棚节里面，他们好好地去读神的话，哇，众人好同心。如果有一天我们整个教会都好像他们昔日那样，去在宽阔处 一起去诵读神的话，一起去祈祷。啊，有些利未人，即系传道人啦、同工啦、执事们带领我哋一起在神的面前。你可以想象这幅图画几时可以在我哋尖平产生？这个是我哋众人要一起努力的，系嘛？唔系单单靠嗰几个人，是众人一起的。不过就有以斯拉尼起买呢啲利未人在他们中间一起带领。所以弟兄姊妹，为传道同工去祈祷是你们很大的责任，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我说我管理都没有为我们祈祷。有些人很诚实，他说是啊，我说你真的要好好地为同工们祈祷的，是吗？如果不是从哪里得力来去服侍神，是吗？从哪里去得力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看到自己的需要。很多时候全众都会跌倒的，很多牧师都会跌倒的，是吗？那么我们有时都会说，哎，他们都是人。其实这句说话弟兄姊妹他这样提出全众同工，我觉得是很好，多谢弟兄姊妹提出。对于传道同工，就不应该用这句说话来原谅自己。既然神呼召你，神对你有要求，你说我都是人啫，跌倒是人之常情。弟兄姊妹跌倒，我们体恤，传道人提供别人体恤，我们可以多谢。自己要在神的面前去要求。你看看以斯拉，是吗？他是定志去查考神的话语，而且是遵行然后教导。今天我想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们会定志去查考，我们都想定志去教导。求神给我有力量是定志去遵行，上上下下一起去遵行神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可以去明白神的话，神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好感谢你，因为看到你是一位很公义很严厉的神，但你都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每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光景，我们跟他们一样曾经流浪过，曾经背逆过，但是我们因着你的爱被你救拔，我们感谢你。求神你透过今天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激励我们，我们要爱慕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爱主你自己，从你的话语里面被提醒，以至于我们愿意好好地去亲近主，被你的话语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在你面前恳求，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心智，有一天我们能够说感谢神，我们众人如同一人来到主的面前去敬拜，去祷告，去赞美。主啊，那时候你的心是何等满足，我们的灵命是何等的有福。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去爱你，去爱众弟兄姊妹。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